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谈圣灵的影响。
我不在乎你的感觉是多么兴奋，你被圣灵高抹之后跳得有多高，我感到兴趣的乃是你着落的时候走得有多直。
既然我们现在的焦点是放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呼召上，要我们行在圣灵中，那么我们发现从耶稣在地上开始传道工作的那一刻起，这个命令是显明的。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人施洗，但是他很清楚地指出神的儿子即将来到，他要给我们带来属灵的洗礼。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到我们里面得着圣灵的复兴，标志着我们真正遵行父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经文，请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
亲爱的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这样记载施洗约翰的话，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作为基督的开路先锋，不是为自己做见证，而是为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施洗约翰是在旷野的那把声音，他喊着说，预备主的道，天国近了。他是为呢将要来的耶稣基督预备人心的，那就是他的工作。约翰的福音更是详细地讲到施洗约翰的事迹。等到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深入地看看施洗约翰这位有趣的人物。施洗约翰谈到耶稣的时候这样宣告说，他手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二节。这里呢，我们看到的一幅景象是这样的。你啊，来到了一个打谷场，拿起了簸箕啊，来把那些麦糠筛出来。把麦粒儿呢留在打谷场中，所以在打谷场里面呢，人们就用簸箕来筛麦子，并且呢要把麦糠吹走。在这幅图画里，你看到耶稣的手里拿着簸箕，要把打谷场里的麦糠完全筛出来，然后呢把麦子收到了仓库里。马太福音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二到十五节里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作礼。于是约翰许了他。施洗约翰反对耶稣接受他的洗礼，但是耶稣呢，不理会他的反对，表示自己有必要设立一个典范。彼得说：基督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因为耶稣没有需要悔改的事情啊，所以施洗约翰有点迟疑了。但是耶稣所做的实际上是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使我们能够认识洗礼。那么究竟洗礼对我们宣告的是什么信息呢？洗礼乃是表明属灵的事物远远的比属物质的事物重要，圣灵的生命比肉体的生命重要，那就是耶稣要做的宣告了。所以世人都憎恶他，因为他们呢都随从肉体而活着，并且随从肉体的情欲而活。但是耶稣宣告说，属灵的生命比属肉体的生命重要。神的道一直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属灵的生命比属肉体的生命重要，这就是洗礼所代表的含义了，是指向着肉体的生命，向着旧的生命、旧的性情、旧的理想以及旧的欲望死埋葬，然后呢新的生命从水里上来，那是属于圣灵的生命。而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比肉体生命重要。马太福音第三章呢16节里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就降落在他身上，高抹他的生命。接着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7节里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为他的爱子而感到骄傲，他也无法掩饰对爱子的喜悦，因此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所以耶稣活出了一个完全的生命，一个完全满足的生命。在启示录第四章的11节里记载，24长老俯伏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把荣耀归给他。基路伯也在那里颂赞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24长老拿着他们的小金香炉俯伏敬拜，他们又把冠冕放在宝座前的玻璃海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呢就解释了神为什么创造了你，你是因为他的旨意而被创造的。你说，哎，我不喜欢那样，那可就麻烦了，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啊。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抗拒，那么你这一生 都要活在挫败之中了。如果你顺服下来，与其共荣，那么你就能活出一个荣耀而且满足的生命。当一个人能够像耶稣那样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那么我要告诉你，你就已经得着完全的生命了。现在神在做见证了。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7节里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请你注意啊，耶稣正接受洗礼，圣灵就落在他的身上，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接下去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里说，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耶稣立刻被圣灵引导。很多人呢，把重点放在圣灵的洗礼上，实际上应该强调的应该是与圣灵的同行，而不是强调圣灵的恩赐，不是强调那个现象，不是强调那个兴奋感，也不是强调圣灵的彰显。但是呢，基督徒真正该强调的是与圣灵的同行，以及被圣灵引导。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14节告诉我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不在乎你的感觉是多么的兴奋，你被圣灵膏抹之后跳得有多高，我感到兴趣的那是你着陆的时候你走得有多直。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兴奋地跳起来，却走得不直。在我看来呢，那不是正确的。圣灵恩赐的彰显所带来给你的兴奋感，比不上你随着圣灵而行来的重要。你要行在圣灵中，那才是绝对必要的，绝对重要的，那就是神所寻找的。神要你行在圣灵中，而不是让你因为有属灵的现象而感到那种属灵的兴奋呢，而是要你行在圣灵中。我并不反对圣灵带来的兴奋感以及属灵的现象，但是我所反对的乃是肉体中行走了一条弯曲的路线。我想那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地方。当我们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属灵现象上，而不行在圣灵中，那么我们就会遭遇到各种的困难。好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引到旷野干什么呢？受魔鬼的试探，就是接受考验。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在这里跟你讲一件有趣的事啊，威尔德·史密斯博士他曾经讲到有一个感官功能剥夺这回事啊。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脑子啊，整天在忙碌着，在那儿解读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刺激。例如光啊，听觉啊，味觉啊，还有所有感觉上的刺激。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感知器官，不断的在把它们小小的信息传送到我们的大脑里。传到我们的嗅觉神经啊，味觉神经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经常是不断的在解读所有的感官数据。我们的大脑呢， 不断的在处理这些数据。比方说你很随意的说，哎呀，这个位子越来越硬了，我不知道它能坚持多久。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同时以每秒18帧的，就是每秒18张的速度，把许多小小的图像传到你的大脑里。而你的大脑呢，又把这些解读成为颜色啊、形状啊等等等等。而这同时呢，你的耳朵也在听到一些声音震动，把这些震动呢又传到你的大脑里，大脑呢同时又把这些震动解读成为文字。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正是满头大汗，也许呢你嘴巴里正含着一颗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些感官上的东西啊都会进入你的脑子里。你的脑子呢是不断的在解读这些刺激，结果我们脑子就充塞着各种资讯了。有趣的是呢，威尔德·史密斯博士说，科学家把太空人放进他们所谓的感官功能剥夺的状态当中，就是把他们放在黑暗的房间里，在一种无重状态的水中，让他们浮在水上来感觉这种无重状态。在温水中呢，与体温相同的水中，你就不会感觉到冷或者热。那么他们的这种感官功能剥夺的这状态呢，大脑啊就不必去处理来自身体不同感知器官所传来的信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开始借着第六感与他们沟通，而这些太空人就开始看到异象，并且得着属灵的经历。因为我们的大脑里啊塞满了来自第五感的一切的信息，所以通常呢我们是不会掌握到第六感的。嘿，我发现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啊。现在如果你在进食的话呢，你的大脑呢就会被剥夺了其中一个正常的感官，那就是味觉。因此有一段时间里，你的大脑没有解读到甜味啊、苦味啊，或者淡淡的味道、咸啊，或者别的什么别的味道。大脑呢不必去解读从味蕾传过来的感觉了，所以在你的大脑里就留下了一个空的电路，可以说开通了一条线，可以让第六感传送一些信息过来。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学者说，进食了5天之后呢，你就会丧失饥饿的感觉。你再继续进行长时间进食的话，你就不会再有饥饿的感觉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会维系到你开始饿死为止。而在第35和40天之间，哎，你会开始感到饥饿。他们说在你再次开始感到饥饿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你现在已经快要饿死了。如果你不摄取一些营养的话，你就很快就死掉。现在耶稣呢已经进食了40昼夜，在这之后他就感到饥饿了。这可以表示在那个40昼夜里他不感到饥饿，但是过了40昼夜之后他觉得饿了。所以撒旦就抓住耶稣感到饥饿而且饿得快死的这个时机，来到他的面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哎，这个若字不是用陈述的语气啊，而是用虚拟的语气。这一句呢应该更恰当的翻译为，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毫无疑问啊，在撒旦的脑子里啊，他知道耶稣是谁。乌鬼曾经对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对他说，不要作声，时候 还没有到。但是呢，撒旦不是用陈述的语气来说若，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行使你属神的能力来满足你的肉体需要呢？撒旦常常使用这样的伎俩来试探那些有圣灵恩赐的人，为什么你不用你属神的能力来满足你在感官上的需要呢？来满足你的饥饿、你的胃口、你的欲望呢？撒旦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你有这样的能力啊，你是神呢？现在你饿了吗？你为什么不行个神迹来满足你的欲望呢？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四节里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呢，用神的话来回应撒旦的试探。圣经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五节里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圣经学者说，据传统啊，那是在圣殿山的一个角落。在那个时候呢，那个角落距离地面大概是66米多，大约有200尺左右吧。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现在耶稣说，经上记着说，耶稣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撒旦怎么反应呢？他立刻反击耶稣，他歪曲神的话，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跳啊？因为圣经上写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吗？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你不会受伤的，天使会来托住你的。耶稣告诉我们，以圣经的话来对照圣经，这有多么重要啊。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的早期传道工作引起了他周围的人的好奇心，他们真的不能够确定究竟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他们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喜欢所看到的事情，到今天仍然是一样。正如查克老师所提醒我们的，活在圣灵中能够把最硬的心融化。一会儿我们请查克老师给我们做结束点评。在下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所以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也请邀请其他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来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这次节目的结束点评。
亲爱的朋友，神的话是我们抗拒试探的力量和能力。如果你想刚强地抵挡仇敌的试探， 那么你就要好好的进入神的话里，好好的研读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这样写着说，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然后他又说，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他们就是这样靠着神的话得胜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里面再来一起研读圣经。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